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各位听众，在莫斯科不动产市场出现了新的趋势，专家们发现中国公民在俄罗斯首都买房的需求急剧增加。在最近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人买房交易数额增加了3倍。那么他们在莫斯科买房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的投资合算吗？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华房产亚欧投资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乐伟先生到我们这里做客。现在我们就请乐伟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客户在俄罗斯购买房产的情况。你好，乐伟先生。
你好。
那么首先呢，中国的客户为什么在莫斯科购房呢？有没有除了汇率下跌的其他原因呢？
最后一两年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整个中国客户在俄罗斯市场购买的数量比前10年要增加了很多倍，这是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说第一点是因为汇率的原因，原来是汇率是1:30，一个美金1:30卢布，一个美金1:35卢布，现在呢是变成1:65-66。在这种情况下，从保值的角度，然后呢有很多在这边做贸易的一些华人，他们这个资金转回去就无形中就会贬值很多，所以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2018年，就是俄罗斯世界杯，足球世界杯，在这个大环境下，每年的旅游团华人来俄罗斯旅游的这个人数也是属于递增状态，整个这个投资环境是大趋向是华人是看好，所以吧，他们觉得就是买民宅、买办公室，甚至于买商业一些用途的，对于潜在的一些投资，他们属于一种投资型。第三点就是学生的家长，一些学校在这边长期念书的，在打个比方，莫大、列师、友大，甚至于格尼辛音乐学院、柴可夫斯音乐学院，他们这些有些孩子是念4年、6年，甚至于8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说租房就不划算，完全不划算，就完全可以用租房的这个钱就直接买一套学区的房，在学校步行5分钟、3分钟，甚至于就是在马路隔壁就在学校对过的，对他们来说既能保值又能增值，而且还碰着2018年这种一项国际的一项盛会，所以吧，这三点整个来说的话，就说无形增加了华人在俄罗斯购买不动产的一个数量。
那么中国客户一般在莫斯科的哪些区域买房呢？客户购买的新房比例多还是旧房的比例多？他们一般都买什么样价位的房子呢？
一般客户在买的话，做贸易的他们都在市场附近，市场的话就在留布利诺、萨达沃。新房一般是7房，没有封顶的，或者是现在拿钥匙的，或者过1-2年以后才拿钥匙的，拿那个房产证的，这是一部分。因为华人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就是大伙都买，你买我买他也买，所以吧，这是一部分的。还有一部分区域范围就是一些公司的、私企的、民企的，甚至于国企的，在这边的办事处或者是代表，他们呢就是针对一些西南区，像或者是西北区，或者是华为，像格林伍德啊，像华为那一片啊，或者是在西南在大学站那一片啊，因为使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第二个区域范围。第三个区域范围就是作为一种完全是投资型了，因为这么他们是针对出租率的高低，如果他们看好每一个小区里边的这个楼盘，哎，觉得它的性价比啊、出入状态啊，包括周围的一些环境啊，他觉得它的达到的理想状态的话，
好的，那目前来莫斯科购买房产进行投资的客户多吗？
整个从一年半之前到现在，华人的购买的数量毕竟和从前的相比呢，是也是呈递增，因为去年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刚发生时候是2015年底，然后的话，当时的汇率变化太大，所以吧，有很多一部分华商的资金往回汇款，在这个情况当中，他们会损失很大部分一个比例，所以吧，就说不动产就无形当中成为一种保值的一种手段。现在呢，没有数量那么大，但是现在学生也感兴趣了，甚至于有些过来的客户刚刚到莫斯科的，因为整个大环境它都这是一个国际形势，他们感觉到人民币也在贬值，但是我在卢布它贬了2倍了，在这种情况下，一线城市的房价，俄罗斯是首都，变成了二线三线城市的价格，
就是国内二线三线城市。
对， 我们是这么比，我们是首都和首都比，但是现在首都的价格变成了国内二三线城市的价格，国内上海北京的房价是天价，但是这边的价格没有涨，它涨了也没有购买力，因为老百姓没有钱，他一般都是置换房为主，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客户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呢，在那些家长他就帮孩子买了一套2200万卢布，大概转换成人民币在220万人民币左右的三居室，就两室一厅，它的74平米左右。
在哪个地段呢？
它在阿尔巴的大街上，离学校步行也就3-5分钟。他们孩子14岁嘛，学钢琴，俄罗斯的艺术和音乐还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对，
他们的宗旨是希望孩子学习深造3年、4年、6年、8年，所以吧，他们就觉得这个价格原来是用6万卢布，就6000人民币再租个两室一室一厅的房子，所以吧，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他们买这个房子是对了，因为当时他们还在犹豫，哎，这个房子都是一战二战时期留下来老房子嘛，离红场开车才5分钟，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觉得房子不新，然后的房子又旧，他们就觉得存在这种担心，就说哎呀，当时我们就给他建议你去横向去比较一下，对不？在这种情况，你看门前他们那个地砖全部换掉了，换新的了。但是国家在一步一步，在2018年之前嘛，他在完善一些市政的建设，而且呢，以后哪怕他这种房子自个不想租，对外出租、日租房、短租房，对旅游来说，因为阿尔巴特步行街就在后边，
对，
所以吧，它这个地理位置、性价比综合来说还是划算的。这个价格在离红场开车5分钟。那咱们如果这么来比较，到天安门广场开车5分钟，
就长安街呗，
对不？咱们如果这么比较的话，那心里面就有个概念了。
那么持有俄罗斯的住房一般都有哪些费用呢？
买房还是租房？
就是买房。买房的话，
支出一个是财产税，这是每年都要付的，财产税的比例不大，从0.1到0.5不等，一年下来和物业费差不多。物业费打个比方，就是一居室这边物业费就在1000到1500卢布之间，两居室就在2000到2500之间，看小区的好坏，所以吧，它整个一年下来这个费用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笔费用就是买卖的时候，因为俄罗斯它的税法是卖者他要付税，付增值税13%到30%的增值税，这个就是差价的
13%，
3%到30%的增值税。对，如果没有差价，它的增值税就没有。原来是3年，现在是变成5年。
您是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您的客户的隐私和安全呢？
这个也是一个客户从租房、买房和投资是华人客户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安全感？他们觉得这个合同是不是在俄罗斯法律范围之内，对客户有一种安全保障的权利？对于房客来说，他们是希望一年之内，不希望房东无缘无故的涨房租，不希望房东无缘无故的撵他们走，不希望无缘无故找个理由就说走就走，因为这是有潜在的风险。那他们的担心是正常的。那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第一点，合同是双语版，俄语和汉语，国际标准合同。
这是针对于租房来说，对吧？
对，租房来说，咱们等会儿下边再谈买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说给客户的一个细节问题，细节就包括有些合同是活签还是死签。活签的就是提前一个月打招呼，死签那就一年之内合同有效期之内，不管除非天灾人祸，在正常合理范围之内的这种理由一概不成立。要不你赔我一个月，要不我赔你一个月，这个就是细节问题。细节如果你一开始不说好，换句话说，以后人家只看合同说话，哪怕你打官司也打不赢，对吧？在这个方面我们有过这个先例，有过甚至于打官司 打赢官司的先例，包括俄罗斯人有很大部分90%以上是我们真正走法律程序他不愿意了，我们在真正的在咬文嚼字，咬文嚼字的目的是好处，我们保护客户的权利。
那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谢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